学校是属于一个教科学校开始的，是从现在这个话题论虽然不需要历史，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它是回归到
中世纪
嘛，那中世纪这个的教育模式它也是也
中世纪的教育学校，
即使他当时没有那个模式的时候，他这个教育的这个也有不同的形式嘛。
对。
那在巴比伦之中，亚述啊、埃及，他肯定都有教育的模式，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是还是昨天所说的，我们只能是找到可能最早的这种样板是巴比伦的犹太学校。这个是不是有因果关系的直接传承到了后来的教会学校，现在不敢这样讲，但只是说从时间先后来说，这是第一个，很早了，因为这是贝鲁是公元前576年左右嘛，那就是咱们的春秋战国时代了，是吧？很早很早了。当然那个时候咱们中国也有这种乡学什么太学，是吧？但是我觉得性质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是这些就更像是技能学校或者培养贵族，而这个信仰学校就跟我们今日所做的事情的这个渊源能够来联系起来，它是很明确的，相当于一个少数的一个群体，为了去保住自己的信仰和一个文化而所做的一件事情。更宏大的来说，就是像基督徒在整个全人类当中，或者犹太人在上帝的选民在全人类当中，他是最小的一群，他是怎么活下来的，说的是这件事情，一个小群体怎么活下来的啊，这就是以前总说，你看犹太人到一个地方，无论被掳掠到哪儿，他讲2000年来颠沛流离嘛，无论掳掠到哪儿，第一件事盖会堂，第二件事盖学校，并且有太多对于教育的这个教导，比如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就为了娶拉比的女儿，好像是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让拉比对你有教导，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东西去上这个学校。他们真的对教育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第一件事就是会堂要有信仰，第二件事就是学堂要有教育，犹太人是这样做的。后来清教徒非常明显的就是在学这事，他到北美也一样，普特茅斯殖民地下了船，第一件事盖教堂，第二件事建学校，这是让一个小共同体可以活下去的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少一个都不行，只有教堂活不下去，只有学校更活不下去，是这个意思，这两者必须同时。所以长老会清教徒都极其重视这件事，我不敢说所有宗派都重视，但是我说我们的这个脉络渊源是可以这么上溯上去的啊。中世纪那个经验教育，因为那个是在另一种基督教王国的模式之下，就是整个欧洲已经都是基督徒了，对吧？那个有点不一样，可以参考的是这个查理曼大帝法兰克帝国，他还用了一个英国人嘛，叫阿尔金，我记得好像叫阿尔金，建立的这种法兰克国家的这种学校也是这样的一些教这些，所以这个上溯还是可以去勾勒出这个线索来的。但是说更具有可比性的就是巴比伦的犹太人、北美的清教徒和吉林族的，这个有相似性。站哪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回应？
类似的这样
的，就是以信
仰传承为主要的教育模式的这样的教育模式，
对，也使
得就是后来这个蛮族他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
信仰，
因为他们也是没有什么教育的，
是，
他们认为这样教育挺好
的。对啊，就是他们蛮族的教育，唯一的教育就是男孩子就是要去打仗的，女孩子就是在家去做家务生孩子的，男孩子每天就是出去打打杀杀，无论是打仗是打猎，是吧？回来之后他们只有一种教育，也没有瞬间性办法，就是围坐在这个大厅当中燃起来篝火， 一人一大桶的那个蜂蜜酒是吧，就边喝着酒边跳舞，跳一会儿累了，哎，由部落中的这个祭司或者长者或者吟游诗人给我们来讲这个部落的史诗，尼布龙根的指环啦，什么贝奥武夫啦，甚至于北欧的那些故事啦，他们的教育就是这个，所以他们极其喜欢听这种传奇故事，他所掌握的一切就这么来的，因此他相对来说粗鄙无闻，就是以我们来看写字几乎都不会，只有祭司会写，但是都听过故事，然后就是很简单，就是打就是干，所以他们当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发现颇为精致的学校了，这些对他们一定是吸引力，因为他打天下和他治天下是不一样的，他要想得到这个国家治理英格兰，他就必须要有这种文官系统或者说是各方面的人才，不能只靠战士了，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应该是对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和这个信仰体系对他们具有一种高度文明向比较低的文明的渗透的那个能力啊。
就是像你前面讲，就是这种信仰教育就导致塑造了他们的
对
这样的东西，对他们就是一个塑造不能比较
的对。那个日耳曼蛮族像是一个璞玉，然后被这种信仰把它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完整的一块钻石和玉石，让它从一个懵懂的一个青少年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青年和壮年，它起到了这个关键的作用，那个时机配合这样。我们的情况跟这儿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太多2000年博洋所说的一个中国文化大酱缸，沤的比较透了，我们腌的比较厉害了，这个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日耳曼，但是我们面对的环境是巴比伦，这个很像，好，那我们就先就到这儿，我们休息10分钟。